在网上遇到在纽约的 F， 天南海北海阔天空的聊了很久，最后他怅然地说，写写我那个故事吧，我想知道你怎么看我这段感情。于是我毫不犹豫迫不及待地开始写他的故事，因为与我他是个传奇，他这段感情更是。一个好友在中欧谋到了一份优差做助理，疯狂地爱上了正在中欧读 MBA 的 F， 可是追求过程极度坎坷，面对谦逊温顺不卑不亢的 F， 犹如鸡犬遇刺猬，不知该如何下手。有一天在交大校区，我偶遇他俩，好友得知我和 F 是同乡，是旧相识，其实无非也就是以前在校友同乡会见过几面。于是好友日后总是扛着我做理由去约他总也难约到的 F， 屡试不爽，直至我和 F 熟得一塌糊涂，直至 F 和 S 沸扬得一塌糊涂。那时候的 F 26岁，在一个卖汽车的公司做销售经理，名下有个自己的汽车维修站点，年轻漂亮多金智慧，却难得的谦和柔顺，穿范思哲的套装犹如画册走出来的模特，举手投足无不韵畅如诗。如果上帝真的有宠儿，那么他便是了，青春年少样样红。可能是在上帝和人间那里太受宠了，于是他认识了 S。 认识 S 是他的结束，所有人都那么认为，包括当初的 F。 2000年的 F MBA 毕业，一帮并不是很相熟的同学，或者应该说是借着同学由头的关系网上的大小经理们相聚庆贺， F 和几个稍微熟点的年轻人从觥筹交错的盛宴逃了出来，在淮海路附近随便找了个酒吧迪厅轻松。霓虹闪烁中，一个高挑的年轻人从 DJ 台上跳下来，和 F 那群里一个胖啤酒桶身形却卖健身器的经理招呼着，他居然是他的初中同学。 F 礼节性的微笑点头致意，礼节性的握手。那个自称 S 的人笑着用眼睛深深地看着 F， 有意无意握手时多用了几分力气，这不能不使 F 垂下了眼，注意到了 S 伸出来的右手。这一望不禁让 F 有些失态的小声哇了一声。 S 的右手虎口有一块硬币大小的胎记，那块胎记的大小位置和 F 的前男友的胎记竟然一致。那胎记的主人去剑桥读博士之前， F 说分手吧。这幕情景如果是用作电影或者小说，或许比现实来得自然，可是事实有时候会比电影小说更加离奇荒谬。 F 因着这一小块胎记非常反常地开始接受 S 的调侃话题，开始在那夜纵酒欢歌。夜场结束， S 拦着 F 送他回家，并留宿于 F 在淮海新公馆三壁都是落地窗的房子里。或许不是因为胎记，而是因为寂寞，也或许是因为未来。 F 深知 S 并无任何可能，因此并无未来可想。 S 很快有了 F 家的钥匙，很快很快，所有最初听说 F 和 S 在一起的人无不屏息，包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联想到茨威格那本《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一个人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刻，自己也不认识自己，明知万丈悬崖却身不由己。 F 是那种传统而顺利的女子，或许是太顺利，所以想离经叛道，剑走偏锋，来诠释内心的不甘。可惜我当初和 F 并没有相熟到当面质疑别人一夜情对象的地步，何况当年我比他小很多。曾经见过 S 两次，那是个高挑白皙的青年，面庞清秀，但也只是清秀而已。 我是个看男人定要看气质的人，但是从 S 那里我找不到什么气质可言，只是觉得他身上有种飘忽而不可琢磨的东西。 S 似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终日昼寐夜出，在酒吧迪厅做 DJ 为生。开始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S 非常明智的很少说话，可惜后来相熟之后，极度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不可救药的知识贫乏与人性浅薄。不过我承认，这个看似一名不闻的男人会下蛊，那种男女之间的蛊，可以让刚刚签掉千万美金订单的女子托腮莞尔，静静听他啰啰嗦嗦讲迪厅老板如何抠门，不给他家十块夜宵补贴，可以哄得那个无数青年才俊追求未遂的尤物可人对他言听计从。认识 S 才知道，男人对付女人的手腕有时候真的可以敌过他没钱没权没知识没文化。F 一直承认，和 S 在一起的多半年里，他的确快乐，所以最初以为是一夜情的感情，开始在温湿暧昧的氛围里演变成那种相对稳定的同居式生活。如同偶然在路边小店吃了一碗可口的小馄饨，觉得不错，不自觉地常来常往，慢慢那馄饨小摊儿演变成了食堂。F 看似坚强独立，果敢能干，可内心却是一个小女孩。 S 有着阅女无数而练就的江湖泡女绝技，足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 F 的世界远远比 S 的要远阔深邃，除却男女是非儿女情长， F 日日推掉一切应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下班回家，S 则在 F 的家里白天睡觉看碟打游戏上网，偶尔烧菜讨欢心等 F 回来吃饭，而后自己上班。周末 F 陪 S 做 DJ， 在震耳欲聋的迪厅待一整夜，像个吧女一样坐在霓虹照不到的角落，喝最便宜的啤酒打发昏昏欲睡的夜，等在 DJ 台上狂放陶醉的 S。他们没有人打算明天如何，所以从来不想今天的安排对不对。 F 后来坦言，他和他从来不谈感情，情到浓处只说对对方好不好，从来不说爱不爱。当初那么大胆和 S 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点，可以不谈感情就那么糊里糊涂的在一起，甚至糊涂到他至今仍然不知道和 S 在一起的原因。可能当时落寞，可能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恋爱。所谓合适，可能哪个追求者都比 S 合适，但是正是因为 S 处处都不合适，让 F 放心地认为他只是个任由怎样都不会有结果的玩伴。和 S 在一起什么都可以不想，像他那样过一天算一天的人生哲学，其实非常符合活在当下的通理，所以更是容易感染到一度泡在为前程步步为营锱铢必较的紧张心绪里的 F。 F 和 S 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很少和其他人来往，没有人知道，也无需知道他们之间的情感细节。时间长了，他们偶尔也带彼此进自己的朋友圈子，单单介绍彼此的名字，并不明言关系，却在他人面前毫不遮掩地相互拥抱甚至亲吻。我无处得知 S 的圈子对 F 的反应，但是 S 事件在 F 的圈子却无疑有着原子弹爆炸的后果。 F 对一切的反应表现得从容平静而无畏，周围清楚这件事儿的人都知道他们终究不能善终，可能包括 F 本身在内，只是所有人都猜到了前头，没有猜到后头。 S 突然两夜两日未归， F 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生怕 S 在迪厅那种是非之地惹上了什么麻烦，于是频频打电话，少数有几百通，但是对方手机初时无人接听，后来打过去索性是关机应答。午夜三点，独卧在沙发上等 S 的 F 听到话筒里他的关机应答， 突然脑里电闪雷鸣，霎时明白了。因为想起最初他和他在一起时，他的手机一如抽筋似的，每隔几分钟便有电话进来。当时的他不管不问，把手机调至无声，转身柔声地和他继续欢爱。他问谁打电话找他，他边说着无聊的人不理他，边关了手机。